《使徒行传》系列讲到六，对耶稣的判决，《使徒行传》2:22-41。普杰西牧师，2009年6月28日，翻译小文，2025年2月21日，校对甘小春。正是你们对耶稣的判决，导致了耶稣的死。这是彼得对这群聚集的以色列人最终所强调的。正如我们在福音书中所看到的，以色列人认定耶稣非常危险。甚至以色列的领袖们也表示，耶稣是如此危险，以至于会使百姓误入歧途。以色列的弥赛亚来了，而他们对弥赛亚的判断却是，耶稣是个危险人物，最终他会使以色列偏离神的计划。这整段经文充满了深深的讽刺意味。在耶稣的整个事工过程中，我们一再看到以色列的领袖们对他投以不满的目光。耶稣不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。尽管他曾表明自己就是弥赛亚，但他很少直接使用这个称号。可是他明确宣告自己确实是弥赛亚，是神的儿子。然而，耶稣这个弥赛亚对以色列人毫无吸引力。耶稣没有率领骑兵，手持利剑而来，没有一支强大的热血军队追随他，也没有真正对罗马帝国造成威胁。耶稣以温柔和谦卑的姿态来到世间，虽然施行神迹奇事，但往往是对社会中的边缘人，以色列人眼中的不配之人施行的。当以色列人目睹这一切时，他们的结论是，无论耶稣是谁，他都不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。因此他们判耶稣有罪，认为耶稣不配存活于世，于是将他除掉。正如经文所说，他被从地上除灭。然而彼得提醒他们，你们曾亲眼目睹他的神迹，也知道那些神迹是真实。可是令人费解的是，你们看到了这些大能的作为，却仍然判他有罪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这对你们的信仰和认知意味着什么？你们既然看到了这些神迹，却没有信心承认耶稣是王，反而正如彼得所指出的，你们与无法之人联手，就是与罗马人联合，因为耶稣没有拯救你们脱离罗马的统治，因为耶稣没有加入你们对抗罗马帝国的斗争，所以你们反倒与自己的敌人联手，将这位弥赛亚送上了十字架。他们为了铲除这个特定的犹太人，为了除掉他们眼中的麻烦，不惜与那些压迫他们甚至妨碍神对以色列计划的敌人联合。因此彼得清楚地指出了他们的罪，是你们亲手将耶稣交出去，及外邦人的手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但你们仍然有罪，不只是你们，全世界包括外邦人也都在这场阴谋中有份。耶稣的所作所为如此明确地显明他是弥赛亚，为何他仍然被钉十字架？以色列人将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如果他们对基督的判决是你有罪，理当处死，那么神对他们的判决又会是什么？这正是24-26节经文的后续。首先，神对耶稣的判决是什么？世人已经对耶稣做出判决，他们拒绝了他，不愿与他有任何瓜葛。而现在，这位被人弃绝者，神要对他做出判决。请看经文24-32节，这里明确宣告，耶稣借着复活被确立为弥赛亚。神的判决是，他使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这就证明他是弥赛亚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是如何说明这一点的。彼得的释经方式非常值得注意，不仅有趣，而且无误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段经文的解读，因为这正是圣经应当被解释的方式。彼得并不是随意引用经文，这是这些旧约经文的真正含义。彼得的讲道清楚地对比了两件事。他说，我知道你们做了什么，你们把耶稣钉上十字架。但我也知道神做了什么，他使耶稣复活。 你们的作为与神的作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。那么我们应该站在哪一边呢？彼得的意思是，你们杀了他，但神复活了他。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。这不仅是关于神如何宣告耶稣的身份，也涉及神如何评判那些将耶稣钉死的人。你们曾经宣称耶稣根本不是弥赛亚。记得耶稣被钉十字架时，十字架上方的牌子写着犹太人的王，用多种语言刻写约翰福音记载。犹太人站在十字架前抗议说，不要写他是犹太人的王，是他自己说他是犹太人的王。以色列人毫无犹豫地否认耶稣是弥赛亚，认为他是冒牌货，是骗子。然而神的宣告驳斥了他们的判决。神的宣告就是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。这就是神对耶稣的判定。请看彼得如何解读这段经文。在24节，彼得说，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使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接着他引用大卫的话，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使我不致摇动。所以我心里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诗篇16篇，彼得在这里所做的是证明耶稣的复活是神计划的一部分。他说，弟兄们，先祖大卫的事，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，他死了，也埋葬了，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。也就是说，大卫所说的这番话并不是指自己，而是指弥赛亚。彼得的论证方式很有力，他并不是单纯引用诗篇16篇来证明复活的真实性，因为他根本不需要这样做。他说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亲眼见过复活的耶稣，无需再用诗篇来证明。但彼得仍然引用诗篇16篇，是为了告诉人们这件事的意义。即便你亲眼见过复活的耶稣，你可能仍然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而彼得告诉他们，这是你们理解这件事的正确方式。最终的结论是，耶稣的复活证明他就是弥赛亚。彼得的逻辑是，死亡无法拘禁他，因为大卫在诗篇16篇中已经预言了这一点。因此，这个预言的实现证明了耶稣的身份。诗篇16篇是大卫所写的一首诗，描述了一个与神同在之人的福分。大卫说，在神的同在中，他的心充满喜乐，他的肉身安然居住。当他醒来时，神仍然在那里。彼得引用这篇诗篇，表明耶稣正是那位完全活在神同在中的人。而神借着复活，最终确认了耶稣的身份，他就是弥赛亚。当我的敌人在我面前时，神拯救我，解救我。我知道他不会离弃我。这篇诗篇充满信心的宣告，神绝不会离弃他，以至于大卫说，你在我右边，即使我进入死亡，你也不会离弃我。你会与我同在，并且你不会让我的身体腐朽，你不会让我的灵魂留在阴间。相反，我将进入你的同在，你不会让我在坟墓中腐烂。这正是神临在的亲密程度。接着彼得说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你们愿意，我们可以绕到拐角处去看看大卫的坟墓。我们都知道他埋在哪里，他的骨头仍然在那里。历史上从未有人听说大卫复活的事。所以既然大卫从未从死里复活，那么他所说的话就不能是指他自己。请注意彼得如何解释这篇诗篇，他读到大卫说，神如此亲近他，以至于不会让他的身体朽坏。但事实是，大卫的身体确实腐朽了。因此，这段话并不是指大卫自己，而是在指向另一位将要到来的人，大卫的更伟大的子孙。 彼得接着说，因此大卫身为先知，他的言语不仅仅是关于自己，他是在预言未来。他知道神曾向他应许了一件事。彼得的论证有些复杂，但我们要仔细理解他的逻辑。第一步，彼得读诗篇16篇，发现大卫说他的身体不会腐朽。第二步，但大卫的身体确实腐朽了。第三步，那么大卫一定是在以先知的身份说话，他所说的不是关于自己，而是关于未来的某个人。第四步，彼得回到神的应许，神曾应许大卫，他的一个后裔将永远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。当人们最初听到这个应许时，可能会以为这意味着大卫的后代会一代代的坐在王位上，世世代代相传。但彼得指出，大卫自己已经看出，这个应许的真正含义超越了世俗的王朝继承。因为流亡与亡国的历史已经证明，以色列的王位并没有世代延续。所以，大卫明白，这个应许是指一位能永远坐在王位上的君王。而如果这位君王要永远执掌王权，他就必须拥有永恒的生命。正因为如此，大卫才写下你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大卫是在以先知的身份说话，因为他知道神的应许，你的子孙要永远坐在你的王位上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大卫是如何看到这一点的，也没有详细描述他是以何种方式理解这一应许的。但彼得说，这个真理在旧约中已经清楚地呈现出来了。因此，彼得在31节继续他的论证，大卫预见到了这一点，并且指着基督的复活说，他没有被劈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没有见朽坏。彼得最终的结论是，这耶稣，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换句话说，诗篇16篇的内容并不是在谈论大卫自己，因为大卫没有复活。但彼得说，我认识一个确实复活的人，我们亲眼见过。所以这首诗篇实际上是在预言耶稣基督。神借着使他从死里复活，明确地表明了他的身份，这就是我的受膏君王，这就是我的弥赛亚。那么如何辨认谁才是那位应许的王呢？答案就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大卫的子孙。彼得说，我们都亲眼见证了这件事，你们也听说过。神已经做出了判决，耶稣是弥赛亚，而你们也做出了判决，你们宣判他有罪，并拒绝了他。但是神借着使基督复活，明确地宣告了他真正的身份。你们所钉死的这位就是弥赛亚。你们雇佣罗马人，你们的仇敌来杀害的这位，他正是以色列的大盼望。你们是否曾有过那种心沉谷底的感觉？你是否曾挑衅某人，却没意识到他真的会还手，然后突然意识到自己陷入大麻烦？以色列民现在就正经历着这种感觉。以色列人曾做出一个判断，但现在神做出了他的宣告。他们猛然醒悟到，他们犯下了一个天大的错误。他们错过了神对以色列的应许，他们拒绝了救赎。但事情变得更加严重。按照彼得的说法，事情远不止于此。请注意接下来的经文33-36节，耶稣借着复活成为基督弥赛亚，又借着被高举成为主。彼得的意思是，你们已经糟糕到神宣告耶稣是弥赛亚，但更糟的是，我还有更坏的消息要告诉你们。他现在坐在宝座上，成为整个世界的君王。他已被立为审判者、统治者，他拥有至高的权柄，而你们却得罪了他。你们可以想象，以色列人听到这番话时的惊恐。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可怕的事。接着，彼得再次引用诗篇，这次是诗篇110篇。他说，神曾启示 要让大卫的子孙登上王位。这已经发生了。彼得说，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圣灵已经降下，这就是证据。发生了什么事？请看第33节，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领受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彼得对他们说，你们之所以聚集在这里，是因为你们听到了这奇妙的声音。现在我要告诉你们这声音的意义。这意味着复活的弥赛亚已经被高举，坐在王位上。我们如何知道他已被高举？因为他刚刚把圣灵浇灌下来，你们亲眼看见，亲耳听见了。接着彼得引用诗篇110篇，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，但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，为基督了。你们注意到彼得一直强调，你们钉死了耶稣。然后他说，但这是神对他的宣告。请注意诗篇110篇的意义。这首诗篇在整个犹太历史中一直被解读为弥赛亚的诗篇。他描述了神对以色列的君王说，我要让你坐在我的右边，我要把权杖交给你，你将在西安统治，我要把你的仇敌都击败，万国都要降服于你。这正是以色列所期待的，但这也是他们拒绝耶稣的原因，因为耶稣统治的方式竟是借着死与复活。这看起来既软弱又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。但彼得说，惊喜，你们所等待的一切已经发生了。他借着死和复活得到了权杖，如今他的统治已遍及全地。那首关于以色列君王的弥赛亚诗篇已经成就。他如今已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他如今坐在神的右边，而你们却把他钉死了。神的判决是耶稣是主，是基督。你们的判决却是他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。这就是彼得的总结，神已宣告他是主，是弥赛亚，但你们却将他处死。这对你们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。然而还有希望。请注意37节以后的经文，判决可以改变。当以色列人听见这番话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他们终于明白了，他们终于不再迟钝了。他们问彼得的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如果我们犯下了这样的罪行，我们能做什么？请注意，彼得的信息没有改变。他传讲的正是施洗约翰的信息，也是耶稣自己所传的信息，悔改吧，因为神的国近了。彼得说，悔改吧，因为国度的君王已经登基，他的国度已经降临。但请注意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尽管神是至高、全能、圣洁、愤怒，他依然满有怜悯。彼得的信息是，你们的判决可以改变，你们可以罪得赦免。即便你们是钉死基督的以色列人，神仍然愿意怜悯你们。这就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怜悯。你们的罪，甚至是钉死荣耀之主的罪，都可以被赦免。如果你曾怀疑神是否愿意饶恕你，请听这信息。神的恩典远比你的罪更大。你必须听听彼得在五旬节所传讲的信息。如今被高举的基督正在呼喊，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。我愿意赦免，即便是耶路撒冷的罪人，即便是那些钉死弥赛亚的罪人。我愿意承担他们当受的愤怒，赦免他们，只要他们呼求我的名，只要他们悔改，改变对我的看法，为曾经拒绝我而痛悔，只要他们凭信心紧紧抓住我，我就要赐给他们完全的赦免。我要接纳他们成为我的子民，成为至高神的儿女。你看，这就是基督作王所带来的现实。 他终将作为世界的审判者再来，他已经复活，作王，成为万有的审判者，但即便如此，他现在仍然在呼唤我们。他告诉我们，那本该加在我们身上的审判，那临到以色列的罪责，那定罪的判决可以改变，那刑罚可以由别人来承担。你仍然可以蒙受怜悯。只要你向那掌管审判大权的主呼求怜悯，他必弯身施恩，凡求告他名的人都必蒙怜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不知道你正经历什么样的挣扎，但我知道你一定会有挣扎。请记住，基督是满有恩典和怜悯的，他不仅一次赦免你，而是要赦免你一生之久。因此，愿我们这些与以色列一样有罪的人，这些同样因我们的罪而将他送上十字架的人，愿我们在他里面找到盼望。因为这位弥赛亚，这位主，这位被高举的君王，竟然愿意向呼求他的人施行怜悯。让我们祷告。